我感谢主啊，主您为了帮我省时间哈，经文27节经文读了3节经文哈，那求主来帮助我，还是希望呢大家呢稍微等会你要注意，那我读的时候，约到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并不是手里都会拿着圣经的人哈，所以这个可能有点挑战。如果我没有读对的经文给你讲的话呢，我会怕你更抽象。所以如果你有圣经，最好打开。如果不得不让你打开手机，其实我不太支持人在聚会中呢总是把手机打开。我发现有几次在小组查经，我发现他打开手机，我以为他在看圣经，后来不是的，在看微信，甚至在看别的新闻。这个我是比较遗憾，有时候自己也会有这种试探，并不是说别人做的不好我做的好。我承认我也常常陷入这种试探，表面上是别人在讲圣经，我打开手机，我后来发现突然一个信息来了，根本没有看圣经，也不是看对方所讲的那个内容，我在偷看别的内容。所以这是我有时候对这个电子产品呀，也是比较害怕的原因哈，就试探太厉害了，你不知道的试探就会来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罗马书呢，我们已经进入什么，我们这个大纲呢，我等会回头来看。我今天反过来，我现在不讲，不会复习大纲了。为什么呢？因为等一下我用罗马书最后两段，恰恰是刚刚朱弟兄读的这个3节经文，我们再回头来用大纲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不过呢，我们先不看。那我们说，这个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不是我讲的内容。我们复习到说，基督徒为人发点，我们就大的一个脉络，就是当我们基督徒明白一信称义的教义，带来一信称义的生活。而一切的生活里边有两大块，一个是基督徒的为人法典，也就是说前面是让你尽心尽性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救恩性的也好，教义性的也好，圣经真理的范畴。但是其次也相反的，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讲的律法的总纲，只有两个句话，一个是因着你，上帝对你的，你知道吗？我昨天灵修到彼得前书有一些经文，让我特别的思考的经文是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喂，我们说基督徒说你们是为义受苦，有福了。我一直思考基督徒为义受苦。有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但是我昨天开始不断的思想，基督却是一次为什么罪受苦，因着基督的爱，舍己的爱激励我们还不够，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每个基督徒的心里面，使得你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就是对神。那当一个基督徒开始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的时候，必然生发出爱人如己的心。这个绝对不是断裂的，不是靠鞭策的，不是靠说教而来的，是一个生命的必然的推动。它是孪生的，它是不是孤立存在的，不是理性的一个碎片把它组合在一起的，不是孩子们玩那个拼图把那块拼不上来你的拼图就失败了，这个不是在乎你的拼图的游戏，那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自然的成长中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明白为人发点，这个是因着为什么前面1到12章是帮助怎么1到11章怎么帮助你不断的建立明白基督对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能够体会基督舍己的爱的基础上激发了你怎么尽心 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的这个对他真理的爱慕，对他救恩的领受和无比的感恩，甚至激发你开始不断的跟别人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都是被内在基督的恩典所激励出来的，不是你的一个工作的使命，甚至也不是我们传统讲的你工作的一个职责而已，这都是消极的，是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奇妙的救恩，甚至创世以前的那个爱激励了你能够悔改信主，能够来归向耶稣基督，能够来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内在的驱动力，是来自基督的舍己的爱。因为有这样的爱之后呢，我们也才能够去爱人如己，否则这是一个空话，这是一个概念。好，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好，这个为人发点，这个我们来，然后紧接着我们来到了吗？当然，这是第二个，在因信称义生活里面第二个大的题目叫行事准则，这个我们就不多看了。那就是行事准则，就是在罗马书13章这里边的伟大的三节经文，基督的行事准则，常常用罗马书第13章11到14节来关照我们，我们基督的行事是不是？你知道吗？一定要基督徒一定要把那个明知故犯的罪，跟马太福音第11章讲的亵渎圣灵的罪，跟希伯来书第6章讲的故意犯的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个有时候大家往文中一些会玩死你哈，大家一定要记得。我跟你讲，我问你们，基督徒犯的是不是明知故犯？是不是？有没有敢这样说？是不是？一定是，我跟你讲，大部分的你是明知故犯的，但不是故意犯罪哈，千万不要上纲上线。你要上到希伯来书里边，当然下个阶段会讲过希伯来书了，不会讲希伯来书。罗马书一讲我就讲希伯来书。基督徒基本上都是明知故犯的罪，但是那不是故意犯罪，一定要把它搞清楚。这个中国的文字有时候会，我不相信就保罗说的，我什么根据？罗马书第七章告诉你了，我愿意行的善什么行不出来，我不愿意做的恶什么做了，是不是？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善的什么是恶的？我跟你讲，基督徒要不知道奇怪，为什么连不信主的人在基本的社会道德观他也有很多符合圣经的，对不对？对不对？非基督徒知不知道骂人好不好？知不知道骗人好不好？知不知道不该偷东西？贪官污吏知不知道不应该贪污？都知道，对不对？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基督徒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果你连个这个都不知道，那你怀疑你的信仰是对的。但是基督徒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知道什么善的却做不出来，知道什么是恶的不该做的又什么做了，这是基督徒最大的烦恼，这个是真的。如果你不靠主的话，你一直在这个烦恼里边度你在世上的光阴，对不对？所以大家明白，所以大家明白，这个时候基督徒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跟你讲，基督徒你说哎，感谢主，我从来不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的，那你太伟大了，你就不应该有犯罪跌倒的事情了。我跟你讲，不要吹，我们基督徒很容易自欺，我犯的都是我迫不得已的，我真的不知道哎。我跟你讲更虚伪，其实很多你是知道的，只不过你太软弱了，律法因人的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我们这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可以开始 让基督的义、律法的义成就在那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哇，这个是信仰的核心，核心一定要知道，这是基督徒的一个保证，一定要靠着主基督的他的恩典披在主耶稣基督。我跟你讲，你不披在耶稣基督，你说你能够胜过罪恶，你主动放弃私欲，你主动愿意去不犯罪，你太伟大，伟大到超越了基督徒的生命。我跟你讲，超人。那到什么时候？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你真的实现了。那个时候你说的境界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境界，太厉害了。我跟你讲，你还在肉身里面的时候，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是夸口的，我们一定要明白，基督徒真的靠自己能够胜过罪恶吗？胜过你的私欲吗？甚至你该主动先放弃自己的私欲吗？都不可能。我跟你，人的本能第一反应就是自卫，自己保护自己，自我辩护，带来强烈的自欺，这是在我们生命中常常发生的事情。而且越跟最亲密的人越容易犯这种罪，真的会隐藏很虚假。我自己承认，在我身上常常犯这种事情，本能的自我保护、自我防卫。一发现跟一个人讲话，发现对我不利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要想办法，脑海里反馈回来的是，我怎么马上来自我保护，本能的自我保护，本能的把责任向外推。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可以跟你证明这一点呢？大家还明白吗？亚当够不够厉害？没有，人是没有经历过犯罪的阶段，你知道吗？亚当开始按照神的形象讲，完全没有罪，对不对？当他偷吃禁果之后，你知道吗？神说：“亚当，你在哪里呀？”亚当躲避神，结果被神找出来了。啊，你为什么在这里呀？你莫非吃了我所吩咐不可吃的果子吗？上帝当然知道了。我跟你讲，人说话有时候这样的，因为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你的语气就来得特别的严重，你知道吗？上帝难道真的不知道吗？上帝难道真的很？当然是表达上帝的痛苦，你知道吗？莫非就是说，我不愿意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真实的发生了，这是一大痛苦。上帝把他谦卑下来，成为一个人的那个父母般的心肠。这种情况，亚当领会到上帝的心意了吗？没有。他怎么说？你赐给我的女人让我吃的，是不是事实？我跟你讲，弟兄姐妹，你越来越体会到，讲同样的一句话，动机不一样，结果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女人亚当吃的？事实一点没有错，按照公式化的程序都是对的。神看那人独居不好，为他造一个什么配偶来帮助男人。亚当知道了，使劲找，跟动物亭子里面使劲找，哪个是我的配偶呢？妹妹以前的配偶没找到，把动物的名字都起完了。圣经说那人只是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亚当好失望。结果耶和华使他沉睡了，用他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带到他的面前。亚当高兴的要命，这时候骨中的骨，什么肉中的肉，从此要称他为女人，欣喜若狂。梦寐以求的配偶，以为孔雀、长颈鹿、老母猪都不是，神却给他造了一个温柔美丽、善解人意的一位女子，无比的高兴。但是当夏娃吃那个果子， 女人也摘下来给她丈夫，丈夫也吃那果子，不一样。你莫非叫我说不能分不可吃的果子吗？善恶的焦点在哪里？焦点在人悖逆了，吃的日子必定死的这个焦点。亚当的焦点在哪里？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错误的动机加上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个谎言。他把责任推给谁啊？上帝。把责任推给谁？那个女人。这就是诡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经文，我跟你讲好，奥古斯丁为什么因为这三节经文认罪悔改了，上帝就借着三节经文，那天晚上在奥古斯丁睡不着觉的半夜三更刺入他的灵魂里面，他把他的助手从睡眠中把他拎起来，在那个微弱的月光之下一起诵读这段经文，一起悔改在上帝的面前，开始了初代教父的伟大的开始，就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这是我们好。那今天呢，我们什么呢？我们说保罗，我们对好，这是我们讲，其实罗马书的第三部分，你不能够不见的什么呢？我把它大的概念，就是耶稣保罗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伟大的救赎。救恩性的教义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根基。第二方面，我们的生活彰显出教义的完美。第三，这个教义的完美性是在每个基督徒生命里面真实的经历和体验。我常常强调这三个内容。上帝永恒的旨意是完美的，耶稣基督救赎的历史是完全照着上帝预定旨意一步一步成就和落实的。那这个落实在每一个他所拣选的儿女上的生命的经历和见证是真实的。所以保罗他的身份和侍奉看到了他所讲的教义和教义的生活在保罗身上完美的见证出来。两个，保罗是基督的仆役，这个保罗常常强调的，我是基督的仆人呢还是人的仆人呢？如果是基督的人的仆人，我就不讨基督的喜欢了。所以当保罗面对真理跟错谬的时候，保罗选择的是基督的仆役。所以我跟你讲，这就为什么大家还知道吗？那天我在一个小组里面分享，苏格兰长老会的创始人叫什么？约翰诺克斯。诺克斯的墓志铭上有一句话，有机会你去看看苏格兰诺克斯的墓志铭是什么？躺在这里的这个人害怕神到一个程度，他不再害怕任何人，就是他的墓志铭，就这一句话。诺克斯害怕神到一个程度，不再害怕任何人，就表达基督的仆役，基督是他的救主。然而你是基督的仆役，从此你就没有人了吗？目中无人了吗？恰恰相反，当一个真正懂得爱基督的人，他就能够更谦卑的成为众人的仆役。一个没有做过基督仆役的人，他做不了众人的仆役，他只能做众人的领导，只能做众人的上司，甚至最多我要跟你平起什么平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神学观要小心，我自己常常犯那个错误，居高临下，拔苗助长，然后达不到你的期望，你就会很失望，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在我们心里面就 不断的滋生出来了，对不对？骄傲就出来了，这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是因为什么？众人的仆役。但这个不代表我们不要去面对彼此之间的矛盾和问题，远人要去面对，因为我们说基督徒彼此相爱，不只是包括了安慰、鼓励、欣赏，也包括了劝勉、责备，甚至管教，这都表现出了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真实的爱。我们等会思考这个问题。好，我们呢很快来到什么呢？我们今天什么呢？我要罗马书我们第一点个人的问候里面，我先讲一个细节性的哈。第一节经文，第二节经文是有点特别的。他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监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呵护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的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这里边不是我今天的一个重点，细节性的一个小点，什么？是保罗的现在罗马书这位案例竟然第一个提到了一位什么姐妹。但这个姐妹她讲到她是监格里教会的什么，大家注意，虽然这是个细节，有人说为什么我们教会不安利女执事呢？当然听不到签署里面说什么男执事好，就是执事必须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女执事也是如此。后来讲执事只做一个部分的什么丈夫，所以大家讲男执事讲女执事又讲男执事，写作手法是有点奇怪的。所以什么，如果讲是男执事整个讲完再讲女执事也可以并列的，但是不是的，男执事女执事又讲男执事。所以我们相信那里本身不难，听不到前书讲执事的里面女执事是指执事太太，执事的妻子必须有满足一定的操守，使得她的丈夫能够成为教会的执事。但这里的女唯一的有些教会是暗恋女执事的原因，就是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一节，他们说不是有这个女执事吗？我记得我15年前在跟湖南的一般的教会领袖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就提出这个问题。那我再去查考这些经文，这里的女执事，大家注意，执事这个词原文字根是一样的，没错，但是执事的第一个直译是仆人的意思，这是第一个区别，叫牧叫仆人。第二个执事的意思什么呢？就是服侍者，服侍者跟仆人是有相关的。好，那执事在希腊文里面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一个名词它有面对两个可能性，一个叫阳性的跟阴性的。那阳性的词它是跟职分有关的，也可能是职分，就是说仆人这个词它是阳性的，很多是神的仆人。那还有比如说在英文里面后来叫 deacon， deacon 就在英文里面专有名字叫执事，这就是什么，有职分的执事，后来翻译成英文叫 deacon。 所以那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是指职分的人。那这里注意，菲比是监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她是一个什么，你注意查那个词哈，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阳性的词。它阳性里面什么词，不是那个我看啊，罗马书那个，我因为我这里已经把它放在这里了，所以呢在这它是阳性里面的什么呢，在这个罗马书在这应该这是在你打开你那个，其实有机会你们可以看看那个维多圣经里面，你点开那个经文点那个原文，原文之后就原文代码，你可以点到什么，点到那个女执事这个词叫1249，这个原文的解释里面它就什么讲女，这里什么是罗马书16章第一节什么是阴性的词。阴性的词什么词呢？它不是指之分的一个阳性的名词，你懂了吗？这个阴性词是什么意思呢？就它是一个监格里教会的女服侍者，它是只针对这个女性的特别的服侍，针对她给她的一个称呼叫女执事，它不是那个阳性名词里边那个 deacon， Deacon 就是有职分的那个词叫 Deacon。 而这里的女执事是对菲比来说是一个特别的给她的一个称呼，她不是比如说哎，你是长辈，那你父亲是你的长辈，跟你的什么其他的可能我50来岁这一个20岁的年轻人来说，比如这坐在这里的什么 Melody 来说，我也是他的长辈对不对，那他爸爸也是他的什么长辈对不对，但这个长辈的意义不一样呢，哎，对他父亲来说是他的长辈，是什么，是专有的那个父亲的长辈对不对，我是也是他的长辈，这是一个什么泛指的长辈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女执事是什么，他是阴性，你可以查好你自己是，你说现在你不懂希腊文字根也希腊不没关系，你有唯独圣经，你就点开这个经文，点原文，这底下有原文，有点原文你就进入这个经文，选那个代码，它就这个词就出来了。什么呢？原来这个词什么呢？是指泛称的，它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服侍者。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姊妹呢？很多很多，懂了吗？比如说我们教会的管理账目的姐妹，她也是承担了知识类的事工里面的一部分，懂了吗？包括我们主日姐妹，主日每次安排主礼，对不对？有的姐妹很难理解哦，哎，张老师啊，有的很奇怪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人说每次安排知识次序的是谁啊？是一位姐妹，你发现没有？我很尊重这位姐妹，我一直很尊重。所以呢，这是我在这个度上也是把握的，有时候也是有点点挑战，但是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奇怪的就是什么，现在每个月安排这个执事的这个主礼跟讲道配合的那个是一位姐妹来，她不是决定，她会帮我们安排好调整也好，有什么不同的情况她会来安排，然后就再通知给文字事工，文字事工再把它确定下来，也是一位姐妹。所以我觉得感谢主，这都是什么教会里的女执事的这个概念，是执事太太也好，或者是承担了教会里面一些执事类事工的姐妹，但是她不是职分。好，这个我是这是一个细节，我就不能多讲哈。但这个细节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有时候我们说确实产生误解的词，字根字义我们稍微要把它分解一下。那这个字根是一样的，但它的字的外延，大家一定要记到，圣经里面有比，我今天不能举例子哈。圣经里面很多什么呢？它的字义本来就同样一个词，却是不同的字根。有的是同一个字根，但这个字根所带来的这个词的内涵跟外延，内涵是一样的，外延不一样，你明白吗？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吧，神爱世人，圣经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世人指什么？世人，以前我们说这就福音派跟改革论后来不一样，福音派的说这个世人，或者是基要派说这个世人是世上每一个人，后来改革论的人，改革论的人认为什么呢？这不是指什么世上每一个人，是指那些被主什么拣选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世人。他说你这个经文，哎，你这个经文凭什么证明？大家会争吵不休，但是不要争吵，看下面，看下面怎么样？19节说，约翰福音三章19节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个时候你明白这世人是指什么世人了吗？那是一定什么因他得救的什么世人，你就不能说每个人了，每个人就变成普救论异端，基要派的也不能讲说这个世人是指每一个世人，你异端了，每个人都上天堂。丁光训说地狱没有人了，地狱是为魔鬼和他的差役预备的，所有人都上天堂了，这是乱说一通，这异端。好，那你这个有点断章取义，下一个经文再看，到了21节说，官来到世间，世人因自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官，道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什么？在此，这个世人指什么世人？讲不信主的灭亡的世人，看到没有？但这经文本身没有说，谁说的？谁说前面那个叫世人因他得救的世人是指基督徒的？ 那你我觉得你基本的信仰有问题了。那叫世人因他得救，肯定是得救的世人吗？好，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恶的，不爱光，道爱黑暗，定他们的就是在此，那肯定被定罪的世人吗？这个上下文吗？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罗马书第五章，因一人的罪，众人在他里面都被定罪了。这里面有两个难词，两个困难的词，为什么？因亚当一个人犯的，众人在他里面都定罪了。一个是众人，请问这里众人是指什么人？每一个人，对不对？每个人，但是定罪又有不同的词。定罪，这里的定罪不是跟那个死后被定罪下地狱的定罪是完全不同，两个字根。就那个定罪是被判为有罪了，就普天下的人在基督里因为亚当的犯罪，众人都被判为有罪。照样因义人的义行，众人在他里面都称义了。这众人的字根是一模一样的，请问这个众人的外延跟前面众人外延一不一样了？你再说一样，我觉得你太糊涂了，我就不想跟你讲了，懂了吗？你不是真心来跟我思考这个问题的。那个众人名称是什么众人啊？因信称义的，这个已经在说不，众人在他里边称义了嘛？称义你还是每一个人，因为这个众人字根一样的，字根的查原文一样的，是一样的，没错。但是外延一不一样呢？外延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哈，张明熙是中国人，对不对？中国人就是张明星，对不对？那不对啊，那反了，知道吗？那是他是中国人不错，神爱中国人，不代表每个人都得救，对不对？但是神是在中国人里面存留语种，存留他的子民，所以这两个是要不能够搞错哈。这个我不多讲了，因为这个词呢，罗马书第16章第一节确实成为教会史上，当然不是重要的问题，但是。关于暗不暗恋女执事的时候呢，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歧。这个呢，是我在这里边我没有专门把它打出来，我怕一些弟兄姐妹呢，我要照顾到一些弟兄姐妹，不太感兴趣这个话题也没关系。但是我稍微跟大家要讲清楚这个概念，而且我是也用了圣经的另外的一些地方，就是说同样一个字根和字义，但他们词的外延是不一样的。反过来。有些字翻译成中文是一模一样的，定罪，定罪，但定在的原文里面是两个不同的词，一个是被判为，基督徒是被判为有罪，但后来被主拯救了，他主罪被赦免了。有一种人是犯了罪到死到永远都不会被赦罪的那个灭亡之人的定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根。所以这个有机会你们有兴趣，我只是引发这个不能太大的课题了，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思考，引发你的对真理的更深的寻求是好的，但我只是开了一个头而已，你才知道要专业化，要专业化的去领受圣经，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赶快看一些教会在家中聚集，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哈，在当时跟我们今天这个概念有点不一样。哎，在第五节里面是什么？他说什么？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这是第五节，对不对？第十节又问同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比多布家里的人安，这也是也明白。还跟着第十一节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基住家在主里的人安，这里面有两种概念，一个什么呢？在他家中的教会以及他家里的人，对不对？所以什么意思？这里的这个教会呢，我们讲的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国的家庭教会，本来有点奇怪哈。说三字，当然其实我为什么后来我反对这个用法，为了其实我不喜欢用什么三字教会，所以当时说三字教会跟家庭教会的区别，这是我认为不准确。我认为什么呢？是三字教堂、三字基督教礼拜堂、三字宗教机构，这是真的，甚至连我这个都有点高抬他了。为什么高抬他呢？因为政府都没有这样说，你说这那么高干嘛呢？他叫什么三字爱国运动什么委员会，谁你跟你说 什么三字，连基督教会人都没说三字基督教会，他叫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好不好？更不要说三字教会了，更是亵渎教会这个名字了，就这个原因。所以呢，我们明白，其实我在这里说什么呢？真正在原文里面的教会这个名称呢，只有又是一个名词，是普世教会跟具体地方教会。但这里的在他家中教会安呢，是当时一些弟兄们在罗马逼迫时代确实有这种趋向，但是他们俨然不是说那个家里面那个算一个，这是一个特别的词，在圣经里面啊，我们说在原文里面就有两个词，教会的这个原文。但是呢，在这个家中的这个教会安是一个特别的用法，在当时这个时代呢，那也是在他家里有个聚会点。所以严格来讲呢，我们不是说在哪一个家里的聚会是一个教会，严格来讲呢是有点不准确的。但是既然这里提到了，我们给大家也是有这个明白，是在他家中的教会安是承认他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教会的一个肢体。好，这个我也不想再去深挖这些东西。我们看第二，一些人特别是妇女们都受什么劳苦，这个看到没有，在第六节第十二节看到没有，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都受什么劳苦。到了第十二节，又问为主劳苦的土妃拿氏和土妇撒氏安，问可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氏安。喂，这里我要特别给姐妹们有足够的尊重和敬仰，但是不是对上帝那个崇拜，不是的哈。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强调男人做头的教会，我们是不许女人讲道的教会，甚至我们也不按理女士做执事的教会，但是我们却给予姐妹们有足够的尊重和理解。为什么？因为姐妹比男人软弱，所以他们所承担的很多的使命我们知道的已经了不起了，还有可能我们不知道的。特别说男人呢，有时候并无法用尽你的全心全性，也无法感受到所以姐妹们所带来的一些劳苦。当然这不止在教会里面，这里为什么提到什么呢？我们先提到教会神的家，我们在地上基督徒面对两个家，一个是你自己的小家，到教会的大家。当然政府提到的是什么，社会是大家，那我们还是有点分别为圣的。尤其是一些姐妹们又在社会上产生还承担重大责任的姐妹就更了不起，更不容易。当然有的度你要衡量了，你要把握好你那个度，对不对？你本身生儿育女的挑战，我认为已经是一个姐妹非常伟大的劳苦工作，是不是啊？像生孩子十月怀胎到生孩子本身就是个伟大的工程，那乳养儿女，所以为什么很多女士生了孩子坚决不母乳喂养，要保护自己的身材，避免自己身材走样，生下来坚决不母乳喂养。我记得我跟Grace在生老爱的时候，在医院里面正好我们住在两个人的病房旁边，那个女孩子生了以后就是坚决，她说的坚决不母乳喂养，那我们就坚决要母乳喂养。他就跟我们表达说，因为我要一辈子吸引我的丈夫，免得我丈夫不爱我了，有一天被外面女人诱惑了，所以我一定不母乳喂养，是要保持我的身材，一定要保持吸引，足够吸引我的丈夫。这个心还是挺好的，不是吸引别的男人，还算不错，对吧？但是呢，我们还是鼓励他说，这个时候可能你丈夫如果对你的爱不会因为你的身材走样就不爱你了，对不对？不是因为这个而已，但是可能孩子的时候你要怎么尽母亲的本分，所以不容易。当然养育儿女，前几天我还跟一个姊妹谈，全职妈妈一定比，我并不说是在出去工作的妈妈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哈。我每次讲话要注意不要想歪了， 我说愿意做全人妈妈的女性，对她本人来说，对这个家庭来说，比她马上生了孩子把孩子交给老人带，或者让一个阿姨帮你照看那个婴孩出去工作，我认为相对来说对你这个家庭来说愿意做全人妈妈更伟大，而且你更是一个愿意付代价的妻子和母亲。为什么？因为你要24小时上班的，对不对？做全职妈妈24小时要上班的，你出去工作，你早晨醒了把孩子喂饱了就可以出去工作8个小时，可以不见到你的孩子，其他管他什么问题都是有人搞定他就好了，反正我眼不见心不烦了。人有时这样，有时为什么我们要回避一些东西呢？就是我们不想面对，我们可以找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回避很多东西。你再仔细去想一想。所以有一次我记得，我带我的老大老二去动物园玩的时候，不是休息，不是周末，正好我碰到另外一对一个妈妈带着的，是谁呢？我们当中很认识的一个叫 Paul Stace， 以前这个小康之家的那个康保罗的妻子，正好在动物园碰到我了，我也碰到他了。哎，他 James， 哎，你怎么来公园？是啊，今天不是周末，是的。我说我全职的，所以我以后不是休息，我是周末忙一点，周间有一天休息的。我带我两个女儿来公园玩呢，动物园。他是的，哎，我说你呢？你呢？你们不是很忙的时候，他的公司还很好，做邮购公司，还是国内最好的邮购公司。他说我还是尽量的在家里带我的孩子。为什么？他说你知道吗？最爱孩子的应该是谁啊？是父母。我都不愿意带我自己的孩子，那我要怀疑我这个母亲的心肠。我说阿们，感谢主，谢谢你，很棒，主会赐福给你。我们在公园就碰一面，彼此鼓励说，哎，上帝真的恩待你，你愿意放弃你本来他在他那个公司里面也承担很重要的一个责任的角色，愿意尽量的回家带孩子，带孩子来玩。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知道我不想多讲了，再多讲的话发挥很多。那我们最近在这，所以你看看你丈夫坐在你身边的妻子要无比的感恩。不是你妻子欠你很多，一定要记得，永远要记得，不要认为你妻子总是欠你的，你搞错了，一定是搞错的。你只要想到我们做丈夫的欠你的妻子太多太多，在教会里的弟兄们要承认我们欠姐妹们的太多太多太多。那当然张老师你大男子主义又错了，不是的哈，你不让女人讲到，这不是我的歉意，这不是我的歉意，我讲的是更多的在关爱方面，在很多应该理解姐妹的方面，有时候不够体贴细致，甚至有一些骄傲，这是我们要挑战的概念，甚至跟姐妹们斤斤计较。然后第三，有许多人被称为什么所亲爱的，哇，这个特别好，我跟你讲，你看第五节，我还是要读给大家听，因为刚刚没读，所以我一定要读。又问问在他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什么果子。看第八节，又问在我主里面所亲爱的什么安伯利安。再看第九节，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埃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再看第十二节，又问为主劳苦的土匪拿士和土匪撒士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喂，弟兄，你最亲爱的是谁啊？姐妹，你最亲爱的是谁啊？哎，教会的同工 你最亲爱的是谁呀？哇，不容易，这个好难啊。谁是你最亲爱的人？是渐行渐远，还是越来越亲密呢？你不是要跟每个人都亲密的，是真的。你不是要跟每个人都亲爱的，但是你跟你丈夫不亲爱，你好好的思考。对，你跟你的妻子不是最亲爱的，你好好思考，一定有问题，对不对？你跟你的父母不够亲爱，要思考。你不跟你的儿女亲爱，你很奇怪，是不是？哎，你说中国男人不太爱表达，无所谓，不表达是另外事情。至少你心里面是真的这样的认知呢？喂，我再问你啊，你作为教会的信徒，跟谁最亲爱呢？我很想跟我的牧师亲爱，但牧师跟我不亲爱，没办法。张福大那个性格确实没办法亲爱，那是真的，这是真的。所以我们什么概念呢？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恰恰告诉我们，帖母帖母是什么？认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如果你真的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的爱你的妻子，你觉得还不亲爱吗？你爱你的儿女像爱你主日学里面的孩子们一样的亲爱，你会不亲爱吗？你爱你的同工像爱你的配偶一样的话，能不亲爱吗？啊，你说哎，因为我跟我配偶也不亲爱啊，我接受不亲爱算了，我跟你也不亲爱我也理解了。那继续努力，继续进步，继续往那个亲爱的方向努力，懂了吗？而不是渐行渐远。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啊，弟兄姐妹。我跟你讲，不痛不痒的时候，那个友谊需要被检验的。一个只能互相欣赏，只能彼此唱赞歌，只能彼此鼓励安慰而已，这种关系你还要经过检验是什么呢？当患难来临的时候，当你彼此产生矛盾的时候，当彼此的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才能够检验出我们的爱，你们的爱。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时候没有问题，不痛不痒的话很会说，就是当困难来的时候，利益关系产生激烈冲突的时候，你还是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吗？我亲爱的同工吗？我亲爱的同事吗？我亲爱的领导吗？我亲爱的下属吗？我亲爱的学生，我亲爱的老师。我跟你讲，中国人不容易，中国人如果能够真的有一天给你表达亲爱的，那个亲爱的真的比老外讲亲爱的我认为来得更真实了，因为中国人因为不太容易表达，对不对？夫妻可以，你跟其他人。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承认在江门有一次，一位姐妹本身是离婚的，后来又产生另外不应该有的一份跟一个有夫之妇产生另外一个情感的时候，她也愿意悔改。我记得那次当我们谈话的时候，后来一开始不愿意，后来表示悔改之后，我记得那天哭得很伤心，大声感谢主有一个弟兄陪我，还有他的妹妹也陪在身边的时候，我不知道为我真的说，我说见吧姐妹， 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因为有你的妹妹和弟兄在我身边，我敢这样说。这个姊妹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来，哭了两分钟。我拥抱她。平时我不会，在特殊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还在那个碧桂园那个餐厅聚会的时候，我有一次，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姊妹现在还在我们教会，当时在的。我记得那次我也拥抱了每一个姐妹，我是跟每个弟兄姐妹都拥抱了，不是只拥抱姐妹。那是什么？那什么事情？不是好事情，是我自己公开认罪悔改的事情，是我那次也是在教会公众的认罪悔改。我是当时圣灵给我一个感动，来让我去经历感恩那些弟兄们人人接纳我。不是我拥抱他们，就是他们拥抱我。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主里边亲爱的什么概念，铁磨铁就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我们道理都懂。我经常讲的有时候很可悲的什么，本来是浓烈的夫妻之爱，随着婚姻的岁月开始变得是日念的那个恋人变成一个亲人，没问题，亲人挺好的，亲人慢慢变到什么呢？朋友，朋友也没有了，变成同事，大伙过日子，女人帮我生孩子，帮我养孩子，帮我做家务，还能够有点工作赚点钱，帮补家庭，挺好的。男人就是努力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最后甚至有人变成什么邻舍，无论睡不睡一张床上，邻居什么呢？你睡在那个床，我睡在那个那个房间，我在这个房间，哪怕睡在一张床上也是邻舍，中间有一个红线，我们以前开玩笑闹过家家，不许越过这条线啊！哎，夫妻很乖，最守规矩的时候开始守规矩了，却不越过那条线。这就是我们，哎呀，你知道吗？一个人怎么考量你跟其他的人际关系，就是考量你夫妻的关系。我承认，考量夫妻的关系，就会考量到你跟其他人的关系，不足为奇。然后这个关系考量你跟上帝的关系，真实的反馈，真实，你一定要自己去面对，没有人代替你的。就是人心中的苦楚，就你自己知道。没错，你要面对的。你的喜乐，你的幸福感，也是别人无法剥夺的。你幸福是你的，你痛苦也是你的。但是呢，我知道保罗在这里，他跟那个生命啊，我跟你讲哈，这就是为什么我最近思考那个提多那个什么腓立门书是特别的一章，什么是亲爱的兄弟啊？虽然在字根里面又是一样的，原文字根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们记得那天我们查兄弟跟弟兄字根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在情感里面表达说，有弟兄我们是弟兄姊妹，但有一天在主里面同工应该成为什么弟兄中的兄弟啊，你不一样了。不一样，我们都有问题，我们都不完全，对不对？夫妻没有完美的夫妻，夫妻双方没有一方是没有罪的，对不对？不会犯罪的，不能说没有罪的，基督徒的不说不会没有不会犯罪的，叫基督徒没有再来。所以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应该明白，对不对？没结婚之前的婚姻是想象的是浪漫，是吧？甜蜜美好享受呵护，但你后来发现随着婚姻的年长日久，你发现更多什么忍耐理解包容接纳饶恕成为你婚姻里的主旋律了。 这个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就是什么？你们的关系要么晋升，要么会越来越肤浅。有的人最后形成陌路，再来就形同仇人了，就是离婚。有的离婚再见还是朋友，有的离婚老死不再往来，对不对？这就是什么？考验一个人的生命的那个特质，是透过我跟你讲，我请求大家对我的个性上的一个原谅是什么呢？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会觉得，锦上添花的弟兄姐妹的相爱不是我的焦点。当然，有每个人内心深处不同的需要，至少我不知道，可能是我的问题。我更喜欢在你有限的时候和时间精力里面，你要更看重是雪中送炭的彼此的关系。弟兄姐妹，你好，我好，大家好，没有问题。那你也不需要太多别人对你的过多的关爱，也挺好的。但是你要注重关乎那些什么呢？物质上明显缺乏的人，情感上极度问题的人，灵里边极度危机的人。我跟你讲，这就是教会的服侍，一定要记得，弟兄姐妹，生命要经得起检验，关系要经得起检验。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被称为什么？亲爱的人，强调属灵的家庭关系。代表大家明白哈？你看第十节，第十节，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当然，在第十三节说，又问在主里面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什么？我的母亲，看到没有？这什么意思？强调属灵的家庭关系。这个是在问案里边，我们很快的看一看，就是其实弟兄姐妹，我经常讲，教会弟兄姐妹怎么形成一种家人般的关爱。当然，每个时间精力有限，你不可能跟每个人都有家人般的这种关爱。我讲的不是说时间和精力上你不可能的，懂了吧？在你的心意里面，在你的心意里面，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家人般的关爱？我跟你讲哈，你不会因为你的孩子有些明显的缺点，你就否定跟你的父子关系、父女关系、母女关系。我就发现，确实很多的是父母对自己亲生的什么儿女，对，基本上能够达到很高境界的接纳。你发现没有？但有时候我们对主内的弟兄姐妹不容易，求主来帮助我们，要快一点来。好，我们是强调属灵的家庭关系。这个问案里面呢，我们要什么？齐达被称为有名望的，经过试验的，在主里面什么拣选的？这个都我就从这个概念，从不同的角度来明白。所以是有名望，这个有名望，大家注意，哎，有的弟兄姐妹说，哎，张老师你不要讲，有时候我真的会也会介绍一起弟兄姐妹的学历。我叫他学历真的目的不是要抬高，让你高看他，而是说就因为他有这样的学历，却还能够愿意对神的话语却保持这个谦卑的态度。或者有时候我在学校里面介绍某一个老师，我并不是说，哎，其他老师没有拿那么高学历就不是好老师，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比如说一个很高学历的人愿意来做幼儿园的工作，世俗观点是不可能的时候，他却愿意的时候，你不要有时候不是说真的要哎，你张老师是不是太看重人的学历啊？我真的比较看重人的学历，因为我学历不高，这是真的。我经常说我是三流本科大学毕业的，这是真的。其实我很尊重那些又属灵学历又高的弟兄姐妹，我特别为他感恩，没有问题。我们不是要过分的敏感一些那些美好东西。这有名望的，当然在教会里面有名望的，是因为他有好的品格和操守， 如果他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名望的时候，他在道德品德方面表现得很好的东西，我们要敢于去欣赏他，去承认他的有名望。这种名望是在基督的那个试验里面什么经过试验的，哎，这就感谢主了。我跟你讲，就什么，其实今天晚上我出门的时候，我灵修哈巴谷书最后一章，虽然无花果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盆中没有牛，圈中也缺了羊，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我今天一直在思考后边的说这句话，我也在想，神是我快如母鹿的蹄，也是我稳行在高处，我就在思考了。我今天其实一直思考，神啊，我怎么去忍人能够快入母乳的蹄呢？我的腿受伤了，怎么快入母乳的蹄呢？频谱仪治疗，小心控制好，怎么稳行在高处呢？太难了。我跟你讲，这个概念很容易产生，但做起来是在我们生命中吧，要经过试验，一定要经过试验。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信心不是一条腿走路的，不是在 平静安稳的环境里面，不是在不痛不痒的状态里面，那个也不是说假的，对不对？需要被检验的，需要被试验的。我跟你讲，夫妻的关系如此，同工的关系也要被检验，什么呢？同甘苦没问题，共患难呢？啊，你说这个不同不痒的是客观的，对。当彼此的个性发生冲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开始检验基督的爱，还是人靠人的爱一定不行。这就是帮助他们来在主里面拣选，这是我们一个见证。好，最后呢，那从保罗的个人案例，我们来里面三个点。第一是什么？第一，我们这些门耶稣基督拯救赎的人，在主里所做的一切也都被主一一纪念。你记得哈，其实最近所有的弟兄姐妹，只要跟我个人发过任何微信的，无论是美好的不美好的事情，我最后给他的回答说，愿主纪念赐福你，这是我现在惯用的一个，当然我特别小心不要打说绞丝旁的纪念就行了，我有一次差一点发错了，那对人就很绞丝旁纪念是去世的人不能见多，所以我用这个词是吗，是这个纪念，就是愿主纪念赐福你，无论你为主忍受委屈，特别是为主守护，甚至忍受别人的误解，忍受别人的伤害，主会更大的纪念你，没有问题。当然你为主所做的美好的事情，主一定纪念你。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保罗在这里，你看菲比啊，这些弟兄姐妹，甚至很多的名字我们读完一次以后你再也记不得了，对不对？你甚至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甚至这个名字你读完，我都读完几十遍了还是记不得，对不对？没关系，主是一一纪念，在主那里是绝对没有一个人的一点点的在主里面的摆上被主忽略的。第二，一方面让我们存感恩的心，看到我们在主里面的福气是何等的大，所以叫福大，福大，你看有啊，是何等的大，福气是何等的大，真的，原来我们算什么？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什么全部是什么无本投资，你知道吗？基督徒所有的东西是没有一个东西你自己有本钱来投资的，在基督的所有的都是上帝给你本钱，甚至你本钱都没有，你的命都没有，气都没有，上帝给你气息，给你生命，上帝给你资源，然后呢你所做的还算在你的账上，哇，这个太厉害了，亏本了上帝承担，赚了上帝是算在你的名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啊？懂了吗？全是无本万利，在基督里的恩典。好，这个激励我们什么呢？激励我们什么呢？另一方面也激励我们常常接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什么徒然的，哎，这才是对基督徒的激励。 是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只要你为主做的，主都会纪念。哪怕你尝试失败了，没关系，主会帮助你再一次起来的。你是为主做的，做错了都不怕，关键的动机是正确的。方法可以不同的不同的方法，还得可能会用错误的方法也没关系，主会把你调整过来的，你尽可以放心继续往前走，靠着主的恩典。好，那我们呢，最后要我们，我要今天没有什么呢，就是保罗个人的劝勉里面呢，要留意躲避。好了，我要开始来，有点难什么呢，保罗在讲完这个之后呢，我跟你讲弟兄姐妹，你们又开始小心，你知道在基督里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你读神学也好，神对你生命检验说，首先你是一个败坏堕落的人，明白了基督的伟大的救恩是何等的美妙，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开始学习在主里面得到很多安慰和鼓励，挺开心的。但到了第八福里面说，唯一受逼迫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因为我的名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要欢喜快乐。我跟你讲，对基督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护教，抵挡罪恶，抵挡异端，爱主所爱的，怨主所怨的，恨主所恨的。这是我们经常说，你读神学的最后毕业之前必须要修一门课叫护教学，你要懂得去为依次交付你的圣道竭力的争辩，这是信仰的最高境界，不再害怕任何人，并不是你不在乎别人，并不是你不爱别人，而是你爱到一个阶段开始了在人看来残酷无情的阶段，就是你要留意躲避那些离间我们叫我们跌倒背后所学之道的人。哇，这个厉害了，这个有时候弟兄姐妹会痛苦了，而且还不是那些直接跟神对立的人，这个大家都容易明白。耶稣也讲，保罗讲了，最大的挑战是披着羊皮的什么狼，那个东西很要命。你说你直接跟那个敌人对抗没有问题，我跟你讲，你一般还是有这个勇气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你身边的人会告诉你说，你不应该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你们之间的矛盾，我们之间个人的问题，你就不要去计较，不要去彼此的去伤害和得罪。你把一个信仰的问题变成一个个人之间矛盾的问题，但愿我们是这个关系，那么理论上我就会深恶痛绝这种误解和伤害。但实际上你是不是真的做到那个境界呢？也不一定，当然你要打个问号，你真的有那么纯洁吗？那就是一个问题。但我只是讲，这个时候你知道，面对护教，面对错谬的教导，异端的假师父假先生的关系里面，最大的挑战不是说你知道他是抵挡基督的人，大家肯定会团结一致，但有时候我们面对的挑战什么，往往是什么呢？是那些面对似是而非的，自称为基督徒的假弟兄的危险。有的不是故意的，有的是信仰的根基是有问题的，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怎么办呢？那当然个人操守都有，没有完美的，都有问题，我们很容易被细节性的东西遮住我们的眼睛，开始注重的方法论，这是注重一些语言的表达，谁都会有错，你就在言语上面过去的人是没有的。但重点要看什么呢？中国话叫透过相向什么看本质，这个人心坏了，什么都坏了。他心坏了不是说你比他好，你本来也是坏的， 你没有任何资格去批审判别人，只不过说你蒙了主的恩典，但是你必须承认还有一些人确实没有蒙神的恩典，我们必须有个客观的判断，然后交给主。你忍人不是跟他为敌，不是去跟别人过不去，永远不要存在什么在个人关系上，在个人的品格上，没有人是你的敌人，没有人是你的敌人，但是在信仰上是有敌人的，因为很多人与基督为敌，那你要到了这个求主来带领。好，我们要为什么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服侍自己的主福？这个主福不一定只是为了吃得饱穿得暖，是为了自己的权威，为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为了自己的好名声，为了自己的形象，但也会 有什么劳动无知妇女的那些假师傅假先知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好，这个什么呢，就是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可怕的。我跟你讲，反而就利用了那些基督徒的那个爱心在里面，这是很多弟兄姐妹毕竟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分辨很多的是非跟好歹的时候，利用了弟兄姐妹的单纯的情感，诱惑了那些老实人的心。所以我们要明白，要躲避他们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三个原因。所以我们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哇，这个事情有时候真的很挑战很大。我总是跟你们，我们哎，所以我每次我每次想到一些家长很有意思，说本来这个教会就相对来比社会纯洁很多了，就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在家里长大，后来万一在我不得不读到教会学校的话，这个孩子将来不在温室里长大的孩子，将来他怎么适应这个社会呢？哎呀，这个是一个谬论，你知道吗？哦，为了让孩子防备恶，他必须要经历恶，不是这个意思。明白这概念吗？我跟你讲，你只怕你的孩子不够单纯，你永远要怕这个，你不要怕你的孩子太单纯了。你知道这个概念很有奇怪哈，你不要相信你的牧师太单纯了，也是一样的，对人性的东西没有值得信赖的，你只怕你的孩子不够单纯，所以你需要更多的把善良的道给他，使他成圣。人的心不会很单纯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我的心里面出来，从你心里面出来那些污秽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世界就没有问题了，都不需要耶稣去拯救了，知道吗？所以你要明白，一定要在身上那么在恶上愚拙这个事情，千万不要把对罪的好奇心，对邪恶的好奇心会带来很多更邪恶的东西。但我们当我们对神的话语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对神的真理产生强烈的渴望，你的心会越来越单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发现成年人的心跟小孩子心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对，我记得那天我们看了一本书，里面说的是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从小没有按照主的教训讲养育他，但没有社会的道德规范他，你的孩子将来一定是什么？是盗窃犯，是一个诈骗犯，是一个什么钱江犯，是一个坑蒙拐骗的人，一定是的。但是因为有主的恩典，因为有神的道在不断的帮助我们来扭转我们，所以我们要在善上聪明，恶上愚拙。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讲到这个就有个念头，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敬佩一个弟兄，他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弟兄，他一直跟我讲他那个故事，在我脑海里，他单纯到什么程度呢？就他没在中国待很久，刚来中国，所以那天他说：“哎，张福大弟兄，我怎么了？你帮我解释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他说：“我那天在火车上那边天桥上，为什么有一个人他把钱丢了，那么厚的100块100块的钱丢在我的前面，我连忙跑过去说：‘先生，你的钱掉了，你的钱掉了。’结果那个人呢？”看了他一眼，看了那沓钱之后， 仍然不理他走了。他又追过去，先生啊先生，你的钱掉了，很多的钱，100块那么厚的钱，你不要了吗？那个人还是走的时候呢，他说哇，你都不要了，我也没办法了，我也走了吧，就走了。他回家就再也睡不着。那天主任说，哎呀，这怎么回事，中国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你说他不想强调了吧，我不告诉他我就亏欠他，我告诉他我追着他说你的钱掉了，他也不理。你再追了，先生那个钱是你的钱，他眼睛看到了，你还不理他，他说你都不理了，我没办法了，我就走了呗，就走了。他回家就一直想不通，第二天天没亮就找我，这丈夫大，你们中国什么事情啊，我怎么了，他怎么你有一个人把钱不小心掉在地上了，我追他告诉他钱掉了，他还是不理我，我还是告诉他，他还是不理我，对，我真的没办法走了，我当时我还是怕亏欠他，我问你太单纯，单纯到一个程度让我想到这个经文，在善上聪明，在恶上什么也真愚拙，他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就讲，我说那里面的钱是假的，那边里面都是100块，第一张第二张，第一张和背后一张是真的，前面全是假的，为什么呢？那这有什么意思呢？意思什么？如果你看他还不要，你就把钱捡起来，就会有另外人上来说跟你一起分。那一分的时候，这个钱呢太多了怎么办？那样吧，把你上的钱都给我，这钱都给你拿去吧。你就很高兴，把你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你就把这俩钱放在钱包里，乖乖的高兴的回家了，赚了。结果回家里面全是报纸，你把你上的几千块、几万块钱都给他了，你发现里面全是废纸。说这样啊，哇，你们中国人那么聪明啊，什么方法都有，什么诡计都有，怎么能够这样骗人呢？他觉得想不通，他说怎么会有人上当呢？他反过来又想了，哎，那怎么能够骗到人呢？一个骗人的人，这个手段太诡诈太糟糕了，那怎么会被他骗呢？你看一看里面假的就知道了嘛。但是不是的，因为你心里面那种欣喜感太强烈到一个程度，根本就不想数这个钱了，恨不得马上把它放到包里面拿就走的时候，我们讲不贪心的人永远不会被人骗。我们很多人会跟人家抱怨，哎呀，那个大骗子，那个九什么千刀万剐的大骗子，那个家伙十恶不赦的大骗子，怎么了？那天我被他骗了10000多块钱，我真的有，我结婚之后不久我就给人骗，我到海都观察，但那个钱不是我的钱，是少数民族施工的钱，说银行港币换成人民币总是低，说海都馆里有人换的高一点，结果我真的去了，去了就我怎么小心都不行，我跟他说到银行，你把你钱到银行，我到银行存了，把存折户先交换，就这个没有问题吧，谁知道呢，真的去银行了，他真的去银行了，但当时犯了一个细节，什么错误呢？他把我的钱说，哎，我要看看你的钱多少了，500的，他用潮汕话讲话我听不懂，然后呢，他就让他准备了，原来知道我那个500港币一张一张会有多厚，大概多少钱，他就知道了，他就让人另外准备了一个同样厚的钱，不过还好500里边全部是10块10块人民币，就准备成那么厚，所以呢到家里面说，我先看一看你的钱，我真的给他看一下，他拿过去之后呢，哦，我是看过了，就再还给我了，就突然眼睛一路循环一直，我是不是要拿走啊，哦，不行，我就把他拿过来了，就没有了，已经被掉包了，我不知道。他手一翻，原来他的报纸底下已经有另外准备的钱呢，已经反过来了。原来把我那个什么整个的钱呢，已经变成不是我。所以呢，我还到银行，他就把那钱给我，我连忙把腰包里一装，就开始填那个单。填完单以后，我看没有人了，没有人了，人走了。我连忙把这个钱包，把我的腰包一打开，原来我的钱已经被人家掉包了。王牧师的手段太厉害了。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哎呀，那时候觉得很，哎呀，后来一想，无论你的贪心是什么缘故，你说美其名曰为福音事工，多赚点钱，多攒点钱，但无论说你有贪心，要付出代价，最起码求主怜悯哈。好，最后我们保人好个人的主导里面，我们就说让我们以这祝福来结束我们这次整本罗马书的这个查考之后呢，好，注意。最后我要开始考大家了哈，罗马书结束了哈。我不看大纲，请问有三个部分。来，唯有神能照我们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请问，请问，注意听了， 在这里面第一个超越时空的要素是哪一句话？超越时空的第一个，我讲是从时间跟属灵次序里面最优先的那个内容是哪一句话？哪一句？能找到吗？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或许我的意思表达不清楚，导致你不能够正确回答我的问题，不算。就在这段文字里面，从时超越时空，或者在时空次序里面，它最早产生的内容呢，是哪一句话？哪一句？是哪一句？是照永古隐藏不言的什么？是不是？是不是超越时空的？我们把它叫做什么？预定论。创始以前的预定，创始以前神预定的旨意，对不对？请问这在罗马书的第几章到第几章？我考你们了哈。罗马书的第几章到第几章？谁能说出来？我是这样给你们复习大纲就结束了。照神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是在罗马书第几章到第几章论述这个重要的真理？ K 第几章？九到十一章，对不对？九到十一章，保罗讲到借着以色列人不幸被拒绝，对不对？来显明神他所预定的旨意。九到十一章是罗马书里边的，我们经常说是最难的一三章经文，对不对？是九到十一章是讲到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永恒不变的旨意是奥秘的。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谁要叫谁甘愿就叫谁什么甘应，这个很难。后来他用了什么窑匠？难道没有能力全民同学泥土拿一块泥土做卑贱的器皿，做成什么贵重的器皿，对不对？神多多忍耐宽容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但上帝公义的荣耀。神更是恩待那些什么被主所拣选的那些什么蒙拯救得荣耀的器皿，显出他慈爱的荣耀。这就是什么罗马书九到十一章，其实整本罗马书里面的难点。为什么难点？因为它是神超越时空的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九到十一章，请问第二部分，借着神超越时空的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这是九到十一章它来讲到了。然后第二部分开始了基督对人类的救赎的历史。请问哪部分哪句话是关乎耶稣基督救赎历史的展开？是 哪几句话？哪一个？照我所传的什么福音，对不对？和所讲的什么耶稣基督。好，福音的奥秘和耶稣基督的拯救的这部分呢，救赎的历史向我们打开，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本相，对不对？就是福音的大能呢，就是什么？从神的创造到人类的堕落，到耶稣基督的拯救，受死降生，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再来，看到没有？如今前面爱家们，如今的奥秘显明出来，借着什么？借着基督救赎的历史，是不是？借着基督的救赎的历史向我们显明出来，然后呢？而且按照永生人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借着真理圣经，我跟你讲，创始以前的预定的旨意。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内容，但是没有办法，这是只能凭信心领受神的奥秘，神奥秘的智慧，基督的奥秘，这是福音永远存在奥秘。 绝对超人的理性。所以你要把圣经真理一定要用的理性一定能够过，你一定是死定了。在关键点上，童女怀孕你理性上永远过不了，对不对？现在创世以前的预定你永远无法明白，神超越时空，但是基督又参与时空，基督在有限的时空里面来了。所以呢，这么就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是神创世以前预定的旨意。第二，透过基督的救赎的历史向我们走来，向我们显明，向我们不但是给你知识，不是给你一个宗教的系统，是给什么？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救恩。好，第三，我再问你，这个救恩跟上帝永恒的旨意借着救赎的历史，基督救历史展开，第三部分在每个基督身上发生真实的体验和经历的经文是哪个？是哪句话？就上帝永恒的旨意透过基督的救赎的历史，在每一个，我讲的每一个是从亚当开始到你我现在在这里，还要包括我们的子子孙孙还没有信主的那些后代们，到基督再来前最后信主那个基督徒，一定是绝对一样发生的事件，一样经历的东西，不讲特殊性，不讲个体性的内容是哪句话？哪句？第一是什么？这跑哪去了？好，第一是什么？首先是什么？这里什么？只是什么？万国的名。这是神把他的救赎的永恒的旨意，借着救赎历史向我们指示出来，怎么呢？使他们什么？幸福真道，是不是？你是不是被神指示的？亚当是不是被神指示的？是不是？摩西是不是神指示的？保罗是不是神指示的？奥古斯丁是不是神指示的？马丁路德是不是神指示的？王明道是不是神指示的？你是不是神指示的？我是不是神指示的？我们是不是都是幸福什么真道的？是的。不是的话你就有问题，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哪一句？还有哪一句？还有哪一句？坚固你们的什么心？有没有？罗马书讲完里面被坚固呢？我不知道，那你麻烦。所以弟兄姐妹，罗马书最后保罗用这个段经文来结束，什么原因呢？他是表达其实仍然基督的古旧的福音和基督所做成的工作，从远古到过去到现在以及到未来，从来没有改变，从来没有要创新的去搞新的一套新的福音。基督的救赎永恒不变，基督他永恒的旨意安定在天，超越时空，但却把他自己放在有限的时空里面向我们走来，向我们人类传讲耶稣基督救赎的历史，透过圣经。这个救赎历史不是一个宗教系统，不是一个理性的信仰，乃是真实的生命的体验，在每个基督身上都必然发生。这就是今天你我能够在这里听到祷告唱诗，能够一起来祈求圣灵的帮助，来互相成为一体的一个关系。这就是罗马书所要达到的目标。所以感谢主，我们最后说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这就是罗马书最后保罗什么最后的主导里面 其实是每个基督徒都有份的，弟兄姐妹。所以罗马书我们暂告一个段落，来帮我明白基督的三一真神的那个伟大的永恒的预定的不改变的旨意，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的历史向我们打开他的案卷，使得我们能够实际的生命经历和体验上帝所预定的那个美好的旨意，成就在他每个被他所拣选所买赎回来的儿女的身上，亲自的创造时间和空间，创造了宇宙万物，也透过你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掌管来显明出基督救赎的历史的伟大。这个历史是真实的，是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儿女们身上的。所以你使得你所每一个你所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预定拣选的儿女们都能够经历了你的给我们的悔改认罪，经历了那个罪得赦免，经历了你给我们生命的拯救，给我们经历了永生的开始，让我们在基督里边开始向罪是死了，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开始活过来了。透过我们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也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也让我们活在地上开始像客旅和寄居者一样，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开始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或者我们得胜，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或者我们失败跌倒，我们就悔改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这就是主你对我们每个基督徒一生的引导和看顾，以至于我们常常感受到我们对主的亏欠，感受到对弟兄姐妹的亏欠，我们常常靠着自己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做的恶又做了，愿意行的善又行不出来，我们处在一种自我的判断当中，自我的绝望当中，也让我们对身边人产生绝望，产生血气，产生骄傲，让我们处在一个深深的一个痛苦和绝望当中，你再次把我们带领出来。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反省里面，我们承认我们肉体中犯罪的律会常常引诱我们犯罪，使得我们愿意行的善行不出来，不愿意做的恶有做了，正是因着给我们带来这个愁苦，激发了我们盼望主的再来，靠着主责胜你我们一切的试探和罪恶的同时，深切的盼望主的再来，以及我们的身体能够彻底改变的一个灵体。这就是耶稣基督你完美的救赎计划，好让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再有罪的试探，不再有罪的犯罪的痛苦和悔改，只有得胜。这就是我们所盼日切盼望主再来的美好的一个时机。我们感谢你，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的来相信你这样的美好的生命的带领和成就必然在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身上发生。谢谢你，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必要发生，好让我们靠着主能够得胜有余。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保守我们在基督里面建立你真正从你而来的爱，来爱神爱人，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也能够彰显出你的荣耀，荣耀你的圣名。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